朋友，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欢迎你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接下来为你播出林家东牧师的讲道信息，请你预备受教的心，认真学习圣经真理，听道行道，而做主耶稣的忠心仆人。
感谢上帝，我们今天是同工们就职的一天，在同工们一起来服侍的时候，我们就在这边恭祝他们在主的里头做更大的事，因为这是神的应许啊，应许每一位服侍的弟兄姊妹做更大的事。那到底什么叫做更大的事呢？我们今天来思考的时候，特别就想到有一个小小的群体，他们是非常的哀伤难过的。所以主耶稣今天在第一节圣经里面出来的时候，就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或许主耶稣今天也是在对你说，你的心里不要忧愁，不要因为世界所发生的事情而忧愁，而是来到神的面前，要看到主透过我们要做更大的事。主做更大的事不受外在的因素的影响。主耶稣所树立的这个团体，他所建立这个团体是一个小小没有学太多学问的团体，被招的时候十二个人当中，其中一个已经出卖了主，剩下十一个跟在主的身边。主耶稣要教导他们一个重要的真理，对他们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要信上帝，也要信我，并且到最后的时候对他们说，你们要做比我做更大的事。弟兄姐妹，如果有一个主耶稣说更大的事的话，就绝对没有另外一个比他更大了，对不对？因为是主耶稣所讲的，他说你们所要做的事是比我所做的是一个更大的事，因此呢，这一件事情应该就把其他的一切把它都压下来了。我们今天就很恭敬的来打开圣经啊，特别看14章开始的时候，我们知道14章其实从13章开始，主耶稣就专专的对他的门徒来教导他们，准备他们。其实他已经来到他生命在世界上最后的一个晚上，最后的一天，最后的一餐，晚餐之后，主耶稣跟他们的沟通和分享。我们还如果还记得的话，第13章的时候开始，主耶稣知道他的时候到了，他离世的时候到了，他要回到父那边去的时候到了。那主耶稣里面就在准备他的门徒们，透过最后的晚餐教导他们。我们今天来看的圣经里头，特别是先看第一段，第14章第一到第七节。我相信弟兄姐妹一打开圣经的时候就想到，哎呀，这个圣经啊，岂不是每一次几乎参加追思礼拜丧礼的时候都是牧师念的经文吗？就是这个丧礼所念的经文哈。其实今天晚上主耶稣讲完之后，隔天他就死了。说起来也是一个丧礼的经文，但是真正的意思不是单单来应用在我们今天信徒死的时候来读的，因为里面的这个教导太深了很多时候我们以一个错误的眼光来看特别在这里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上帝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的住处。一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说，将来主耶稣基督给我们一个盼望，人死了之后可以到主所预备的住处，那个天堂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地方。特别是我们看英文的圣经，比较古老的这个翻译本他把它翻译成 mansions。 mansion 是什么呢？Mansion 是高楼大厦，很大的建筑物所以在这边一讲出来的时候，大家就想说，哎呀，将来主在天上那么久没有下来，已经两千年了主耶稣基督在做什么呢？就在那边一间一间的做这边是黄弟兄的，陈弟兄的，林弟兄的，某弟兄的哪一个执事，哪一个长老的，大一点的是不是这样子呢？这边所说的看起来好像是这样子在那边有在天父的家里面有很多住的地方甚至有一些圣经把它翻译成 rooms， 有很多的房间，有很多的隔间， 甚至有一些这个翻译呢，就把它说，这好像是天上的 apartment， 一个很大的公寓，每一个楼层里面都有人住。但是我们来思考的时候，是主耶稣在面对他的门徒最难过的那一个时刻。为什么难过呢？他们有很多的害怕，有很多的恐惧，很多的忧愁和担心。担心什么东西呢？因为如果还记得十三章前面一点点的话，最后的时候主耶稣就针对彼得讲了某一些话。彼得曾经对主耶稣说，主往哪里去呢？主耶稣说，我去的地方你不能够去。彼得说，主啊，不管怎么样，你去什么地方我都跟你去，就是愿意为你舍命我都愿意的。主耶稣说，你愿意为我舍命吗？我是在告诉你们，我告诉你，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讲完这句话之后，就是四章第一节了。意思说，西门彼得门徒们的大师兄，连主耶稣都对他说，你要在鸡叫以前三次不认我。哎呦，这是一个非常恐怖的事情啊！连我们的大师兄都站立不住，那我们呢？你倒要知道，主耶稣在最后的这个阶段里面讲很多关于到耶路撒冷要受害要受死，对门徒来讲已经是一个非常紧张的一件事情了。这一次可能是好像是要这个革命的一个起义了啊！起义的时候死的人在前面都是比较多一点的，所以对他们来讲，这一次可能是凶多吉少。所以主耶稣说，你们心里面不要忧愁。其实这个翻译啊，还有可以改善的地方啊。怎么改善呢？原来文字在希腊文文字里头，上次我也给大家讲同样的一个禁令啊，当他用一个现代语气来加上一个否决的一个命令的时候，他的翻译应该是这样的说，你们心里要停止忧愁。其实这边是一个被动词，应该更好的这个翻译是说，你们不要让你们的心受到搅扰。你们的心不应该受到搅扰哈，所以意思说你们心要停止受到一切的搅扰。我不知道大家哈，今天在美国甚至世界各地，不管你是支持哪一个人的，这过去这个礼拜所发生的事情就让你的心产生很多的搅扰。有些搅扰是很大的搅扰，甚至你是晚上都睡不着。我知道的一些事情，就知道说，在两边支持的人当中，甚至是完全不支持的人当中，心里面都有很多不安。你要知道哈，主耶稣说要停止一切的忧愁。其实从某一个意思来讲，每一次的敬拜里面，我们来到永生上帝的面前，不能够愁眉苦脸的来朝见他，必须要有喜乐的灵来敬美他，因为在他面前唯一可以做的就是敬拜。不要讲对神，在古代哪一个皇帝他的臣宰在他身边愁眉苦脸的话，都会招惹杀生之祸。圣经里面就有例子了，差一点被杀的哈，但是主保守看顾，因为他是一个祷告的人，上帝就怜悯了他。那今天我们来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来主耶稣对我们说，要停止你们心里被一切世上的事情来搅扰，必须要在神面前安静，然后你们要持续的信上帝。这边你们要信上帝，不单单是你们要信上帝一个命令，这个命令是一个继续不断进行的。意思说我继续不断的来信靠他，甚至在现在面对主耶稣要上十字架。我们知道讲完13 14 15 16 17章，到了18章的时候，主耶稣就已经被抓了，已经被审了，慢慢下来就是被钉十字架，以后他就是从死里复活。所以就在不到24个小时，其实再到十几个小时之后，主耶稣就要被钉十字架了。在这个时刻里面，在最忧伤难过的时候，其实圣经里面多次的提到主耶稣里面他心里面是忧愁的。你知道这个忧愁这个字在原来的文字是同一个字，主耶稣为着他要走上十字架的道路，他心里面有七上八落的这个感受， 因为他带着人的感受来体会到人在这个当中所经历的，他自己也因着要跟上帝永远的隔离，心中里面带着忧愁。但是这位心中有很大的压力的主耶稣基督，他竟然安慰鼓励他的门徒说，你们心里面不要忧愁。为什么不要忧愁呢？因为你必须要相信上帝，因为上帝有他奇妙美好的作为。讲到天上的房屋的时候，圣经里面很少讲到很多的具体的形容，有很多的不同的描述的方式，但是没有办法用具体的方式告诉你将来天堂是怎么样的，远远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做一个比方，有一个美国宣教士，他到韩国，而且是在韩国的一个非常山区里面工作，他就碰到一个老人家，这老人家从来没有离开过他的家乡，从来没有出过他的家乡，很好奇的就问这位宣教士说，诶，你们的美国哈，你们的房子是怎么样的呢？他就很好奇想知道。宣教士说，哦，我们的房子当中呢，有很多是一层楼的，像你们这边一样。你有没有看过两层楼？哦，有啊，我们这边有两层楼的，也有，我们那边也有两层楼的。原来是这样子，那个韩国的老先生明白了。但是这宣教士没有停在这边哦，还有一些是三层楼的。哦，真的吗？可以建三层楼的房子吗？等到他惊讶完了之后接受了，他说还有四层楼的，也要慢慢加上去，还有十层楼的。那个老先生已经眼睛越瞪越大，还有二十层楼的，三十层楼的，四十层楼的，连一个在同一个世界里面，在不同的地点在韩国一个老先生，他就没有办法来想象在美国里面有一些楼是100层楼的，怎么可以想象到呢？想象不到啊！所以那个宣教士不管怎么的形容，他的脑海当中就是他自己所有的那个1、2、3、4他们的这个建筑，他根本没有办法想象一个摩天楼是一个怎样的意思。今天主耶稣基督要跟我们讲的，其实不是讲天上的摩天楼，不是讲天上的大房子。主耶稣基督所要强调的这一点，在这边很清楚的对他的门徒说，要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的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我往那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主耶稣这边所讲的呢，其实不是单单讲到一个地点，主耶稣在这边是用一个地点的方式来形容一个看不见的一个真实，意思说主耶稣在这边所强调这一点是说，我要到父那边去，在父那边为你们准备好，让你们将来可以跟父在一起。他所讲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再过不久他就要走上十字架的道路，在十字架的道路上面，他成就了历代以来没有人所能够成就的事情。在犹太人当中，他是每一年的赎罪，每一年的赎罪，赎罪完了之后，下一年又在赎罪，为过去这一年来认罪，求神赦免，但他的罪还没有洗清。但圣经里面讲说，神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圣经里面约翰福音一开口的时候就两次的说，看哪，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所以主耶稣来到世界上就是要透过他的死，一只羔羊是要透过一个他的死，让他的百姓能够从死里面被拯救出来，从罪里面拯救出来。所以每一个人能够跟上帝有一个和好的关系，是透过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所付出的代价，流血舍身所付出的代价。所以在这里主耶稣很清楚地告诉门徒说，我现在去走这条路，你们将来会感到非常的忧愁，但是你们要停止你们心里面的忧愁。甚至当我被杀死的时候，以后这些对我们来讲都是很浅而易懂的，因为圣经里面前后我们都看到了，但是对当时的门徒来讲，他们是无法理喻的，不能够想到说，现在我们爱我们的主， 跟我们在一起，新生机喂饱5000个人啊，能够平息风浪等等的，这伟大的作为成就了神在他身上的作为，但怎么他就要被钉十字架呢？是不是我们这条路就永远停在这里呢？主耶稣告诉他们说，你们当信上帝，也当信我。这是根据耶稣的赎罪，叫我们跟他能够有特别的关系。底下特别是透过多马这位多疑问的多马啊，他问的问题，我们就得到非常宝贵的教导。所以其实我们应该不要轻看多马，应该要非常的尊敬多马。他是一个有思考的人，他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那里去，怎么知道哪条路呢？我们不知道你往那里去，怎么知道哪一条路呢？你的终点，你的目的地好像不是很清楚哦。因为从他们的眼光里看，主耶稣好像是讲到他的终点就是要死，但是圣经里面在前面和特别是到第15章很清楚地说，我要到父那里去。所以在这边所讲的，主耶稣已经其实让他们知道他要去的什么地方。多马的问题是很简单啊，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哪一条路呢？主耶稣的回答当中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这个回答当中重点是在道路上面，道路哈，当然同时是道路又是真理又是生命。不过我们可以从一个形容的方式来了解哈，就是希伯来人的形容方式当中，当他讲三个平等的名词出现的时候啊，有三样事情出现的时候，就是前面那一个是他的重点，后面两个是形容前面那个重点的啊。请记得这不是希腊文哦，这是希伯来文字里面的这个方式。所以你可以这样子讲说，我就是那唯一的道路。什么道路呢？真理的道路，生命的道路。真理跟生命在圣经里面已经多次的讲了，特别在约翰福音当中啊，他把真理带到我们的当中来，他是我们的生命，他赐我们生命。讲到五饼二鱼的时候，也是讲到他是赐生命的主啊。讲到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时候，那边的宣告是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所以里面讲到生命跟真理，完全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但是主耶稣是那唯一的道路。我们来看的时候，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就没有人到父那里去。你们若认识他，也就认识我的父。我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了。我请大家来思想一下，过去这几个月，特别是去年讲到约翰福音的7个是我是的时候，今天也是讲到第6个了啊，我是道路，我是真理，我是生命。再下来就是第15章的我是真葡萄树。在这边讲的我是每一件都来显示他是那位来的弥赛亚，他是主所差派上帝的儿子，他是来拯救世人的。所以每一次的这个印证都来显示他的那个身份的一个宣告，让人知道他到底是一位怎样的一位神。但这边他所用的字里头有几个特别宝贵的地方，想请大家来特别看一下。他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这个知道是认知的知啊，他在原来的文字里面跟底下的认识是不同的字啊。他在这边讲的认知是头脑的认知啊，怎么知道，怎么认知那个路呢？什么叫认知？我就给一个比方哈。如果你问我说，你认识美国总统吗？如果我说我认识他的话，我就是讲骗话了。为什么呢？我只能够认得他。我一看到那个金头发的时候，讲话的声音是这样的，这个声调他的手，他这个方式，这个他动作是怎样的？我这是美国总统，我认得他。 那真正要认识他呢，必须要在他的身边跟他相处，住在一起，并且呢完完全全的了解他，明白吗？大家知道这个意思哈。所以这边所讲的是，我认知很重要，我要知道他是谁，从一个客观的角度知道。在底下很宝贵的一个地方，主耶稣说，我是道路，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你们若认识我，这个认识呢，就不是一个认知了。你们若在体会上、经验上体验了我，所以这个认识用另外一个文字啊。你们若真正的在经验上主观的认识了我，这个里头就加上客观认知，还有主观的认知放在一起。好，然后你就认识我的父，你看到那个重点吗？如果你们认识我的话，你们就对父已经有一个认知，意思说我有一个客观的对上的认识，是透过我跟基督的认识当中得到的。但是从今以后，他说你们要认识他。诶，从今以后是什么意思呢？从今以后就是从主耶稣基督在不久就要被钉十字架，然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借着这一个重要的一个付出和成就，让人能够跟上帝有一个和好的关系。因为圣经里面从旧约来看，没有人见过荣耀的上帝，连摩西啊，只能够从后面当神走过的时候看他的这个走过的那个荣耀，连那一个都已经是他受不住了。在这边没有人有办法真的跟神交往，上帝是完全圣洁的，但是道成肉身的主来到世界上，就将神向人能够陈明讲明，让大家知道他是一位怎样的神。从今以后透过耶稣基督他的死，我们的罪得到赦免，我们从这个时候开始，圣灵住在我们的内心当中，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而这个生命是可以跟永生上帝有接触的，现在那条线可以接起来的。所以在这边最后的一个认识，他用的是什么呢？是一个体验的主观的一个认识，这是因为已经在主里头有了他的生命。请记得，这不是我们的工作，我们能够好好的花时间来学习、来探讨、来了解，但是从人的眼光来了解明白圣经里面的真理，我们还需要神的帮助。所以下一个礼拜特别来到14章后半段，以后再进到15章、16章、17章的时候，讲到圣灵是神所赐的保惠师，哦，他就讲得更清楚了，更精彩了。保惠师在我们当中来指引我们。好，那容下个礼拜我们来学习哈。那我希望未来这几个星期、这几个月，我们来看14、15、16、17章的时候，花一点的心机，花一点的时间来思考每一段话当中主耶稣所教导的，因为这几章的圣经就奠定了这小小的团体能不能够成为一个颠覆罗马世界的、整个把福音传遍全世界的一个庞大的力量，不是门徒的力量，是主耶稣基督所要做的工作。问题是哪一条道路呢？主耶稣说，我是唯一的道路。请问你找到这一条道路了吗？如果你要找到这条道路的话，在主里头要有客观的认识、学习、读圣经、读参考书了解，然后我们也需要有主观的来进入到主里头，特别是透过耶稣基督的赦罪大能，叫我们能够经历他的大能大爱。透过耶稣基督的付出和摆上，我们已经与神和好了。所以这边讲到我在天上有许多，在我父那边有许多的住处，要为你们准备。他整个重点讲的就是，他要去受死，被钉十字架，也要为罪付出代价，赦免我们的罪，叫我们跟神能够有个和好的关系。所以，如果用一个简单的话，就是说，我们如今有机会能够坦然无惧的 来到诗人的宝座前，来到神的面前，跟上帝有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契合，一个沟通，一个联系，连在他的爱里头。这个联系当中呢，就让我们看到说，主耶稣说，将来我还要再来。说主耶稣还要再来，让我们能够真正的活在他的光里面。到了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说，看啊，上帝的帐幕在人间，神与他的百姓同住。圣经里面给我们很宝贵的应许，从他的拯救当中，从来没有只是把我们拯救出来就放在一边，他拯救出来就是跟我们有一个和好的关系，能够不断的在他里头有成长的一个空间。好，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